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午安不是早安了，天都黑了。我说奇怪，今天怎么这么暗呢、啊、我们知道这个礼拜我们是所谓的圣诞节的主日，为了要纪念耶稣的降生。其实我们应该每个礼拜天都是要纪念主，我们每天都要来纪念主，感谢赞美神。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再一次看到神的恩典祝福连绵不断，尤其在这个岁首年终的时候，看到神真是祝福满满，恩典连连啊。今天讲这个，你看见那颗星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上满天的星斗，但是就没有看到那一颗所谓的伯利恒的星。就让我们先来念几节经文好不好？我念这个蓝的地方，我们请弟兄姐妹朋友们就念这个红的地方。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当下希律暗暗地招了博士来细问那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颗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
我是因在宫中被掳指示，不要与血亲近，就从你的脸上去。
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从他母亲逃往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
约瑟就起来，便带着小孩子和他们去往埃及，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我们看到这几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也都知道四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降生的事情。马太福音他是讲耶稣是一个王，所以最先开始他写了耶稣的家谱，从大卫出来的，然后记载这一件事情。我们到了今天，我们待会儿要演戏，我们会有三个博士。其实你们看到没有，这里从来没有讲说有三个东方的博士，是不是？因为他讲说拿了乳香、末药跟黄金，所以我们说大概是三个，但是最少是两个。实际上在中国，在汉朝的时候，汉朝的天文志上面有记载说在汉哀帝的时候，就是建平二年二月的时候，天文志上面记载说有大星出现，有大光显现在天上。那个时候正好是主后 四年五年的时候，所以有人就猜想，有人就推论说，那个星就是这个博士，这些东方的博士他们所看到的星。实际上有天文学家就研究说，这个星可能是彗星，可能是行星，也可能是恒星，但是为什么会有大星闪耀，而且东方的博士看到了跟着走呢？很可惜，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记载的不够清楚，所以我们不能够决定到底那个是什么星。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定的，就是那东方的博士，这是翻译的问题，实际上有人翻译说是东方的智者，就是 wise man， 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翻译的，就是说他们是很有聪明智慧的人。但是到了今天，到了这个新译本的圣经，它翻译是说星象家。您知道在那个时候中东，在波斯，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那一带的时候，那个时候星象非常发达，他们所谓的加勒底人，他们的星象很进步，所以他们一定是会观星象的人。因为你如果走在旷野地里面，如果说你不懂星象，你走偏了，您知道走在沙漠地里面，那是很难过很痛苦的，一定是活不了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圣诞的片子卡片上面呢，填上一个星，然后三个人骑着骆驼，而且三个人都是穿的是那种中东波斯那种衣服，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让人家推想出来大概就是这个装扮的样子。所以这三个人骑着骆驼，那个驼铃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他们就跟着这个星一路走一路走，就从波斯地这边，然后一路往这个西边走，就走到耶路撒冷这一带的地方，跟着天上的星星走，那个星最后就停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有人说这叫伯利恒星。但是很可惜，圣经记载的不够清楚，但是我们可以推论说那个星就是圣经上面讲那颗星。所以当希律王也听到有这个事情的时候，希律王就找了文士跟民间的长老来说，那个基督要做犹太人的王会生在哪里呢？而且他心里就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们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书就已经预言讲要这样的事情要发生了，说犹大地的伯利恒，你在犹大支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那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希律王还有所有其他的人都看到了那颗星，都听到了这个预言，但是他们并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乃是这三个博士，说是智者也好，或者是说星象家也好，他们听到，他们看到，他们就跟着来，他们就得着了。他们带着礼物来到耶稣的跟前，然后俯伏敬拜神，赞美神，然后把礼物献给神，这是多么一件美好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到底那个星是不是那颗星，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如果反过来想，譬如说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圣经上面说天黑了，风雨交加，我们就禁不住说，这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那个掌管天后的神，他能够做所有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够行神迹奇事，所以那颗星在天上出现也都不重要，是哪一颗星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眼睛里面看到那颗星的时候，那才是最重要的。问题是，难道希律王他不聪明吗？希律王或者是文士或者是民间的长老，难道他们不聪明吗？难道他们没有智慧吗？但是他们却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享受神的同在，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的眼睛也蒙了，耳朵也蒙了， 甚至于这个预言讲在他们身上，他们听了如耳边风就过去了。甚至于居利王还说，你看到了就跟我讲，我也要去拜他。其实居利王是存心要杀他，因为那一个犹大的王希律王他也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他讲如果这个小孩子长大了，那不是要篡我的王位了吗？所以他就一心要把这个小孩子除掉。我们也知道耶稣一个小小的圣婴，他生在这个马槽里面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从生下来他就知道他的目的地是往哪里去，他是一个带着神的一个本性，他降生为人，为了要赎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多么伟大的一个神啊！1989年的时候，罗马尼亚那个政权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他那个总统是一个专制的总统，是一个暴君的总统，所以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而且老百姓都受到逼迫，而且都是有怒不敢言，有话不敢说。这个有一天，一个乡村的小牧师，就是在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也就是在主日的讲台上面，他就讲了这个希律王残杀耶稣的事情。他讲完了，接着那个圣诞节，就是12月25号，这个罗马尼亚发生革命，就把那个独裁的暴君，就把他整个政权弄垮了，就把他整个人也杀掉了。我们就看到了希律王也是这个样子，他残害基督徒。后来没有多久，希律王他也就过世了。我们再一次说，我们的生命多么的可贵，神看重我们的生命，神把他自己的孩子都愿意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多么的伟大。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欢度圣诞，我们高高兴兴欢欢喜喜的，我们唱歌，我们拿了很多的礼物，到处都是有很多的圣诞老公公，多么的欢喜，多么的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愿意做一个聪明人呢，还是做一个愚顽的人呢？你愿意做像东方三个博士这样子聪明的人，还是做像希律王还有文士跟民间的长老这些愚顽的人呢？我相信我们都听过耶稣降生的事情，我们也看到了那一颗心，问题是你有没有去跟随他，你有没有去敬拜他，你有没有去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呢？如果你有，我就要恭喜你，因为我们空着手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接受他的时候，他反倒给了我们三样礼物。第一件礼物，他就是给我们罪得赦免，能够与神和好。第二件礼物，他就是给我们在今生有喜乐，在来世有永生，能够与神同行。第三件礼物，就是要给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祝福、保守还有带领，就是与神同在。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真实的关系。我今天我的脚很痛，我就是我的脚跟我的鞋子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就走起来脚就呱呱的脚就痛了。我今天我在想，人如果与神没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神会伤心，人会痛心，因为你会觉得，哎呀，我要还要到教会来，还要破财，我到教会来还要花时间，哎呀，我到教会来还要付出这么多的劳力智力做这个做那个啊，觉得好痛心，神也伤心。除非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面，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没有了。我很不幸，我很不好意思地说，即使是夫妻之间那个最亲密的关系已经没有了。我说的亲密的关系，就是说你可以永远相信他，你有沮丧，有烦恼，有忧伤，有痛苦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分享，他可以为你来分享，你跟他好像是二合为一了那样的亲密的关系。我们今天我很不幸地说， 我也很不好意思的说，我们在家庭，我们家人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也都没有了，更不用讲我们朋友，我们跟同事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已经不再有了。我们常常夫妻反脸成仇，或者是亲子之间发生了许多的问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每一家都是有大大小小许多的问题。现在唯一还能有亲密的关系，就是人跟神的关系。所以我再一次说，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要珍惜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神在我们身上要做那神迹奇事，那个亲密的关系能够让我们再一次与神和好，与神同在，与神同工，与神同行。唯有与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神他的神迹可以让夫妻的关系能够改变，可以让破镜重圆，可以让覆水再收，可以让时间能够倒流，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我有的时候想说，我们孩子也长大了，也离开家了，我们夫妻也都老了，我们的家人死的死，离的离，散的散，都不在身边了。我们希望能够再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只有靠神，只有他能够来做那样的事情了。父母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夫妻之间，因为人与人之间已经落入撒旦魔鬼的掌控，不再有那亲密的关系了。感谢赞美神，神还是仍然与我们亲密的在一起。我每天起来，当我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很爱我。虽然我的父母亲都走了，我知道神还是爱我，他与我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到这里。感谢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伟大奇妙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在你是神，你是真正是伟大的神。我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每天带领我们，给我们有与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让我们看见那一颗心，让我们能够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在神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今天使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